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一段新约圣经来引用的啊，刚才加德弟兄都有稍微有谈过了哈。那像这个十七章谈到用石头打死的啊，这个是在我们先前也有提到了。那斯提凡的事件里面啊，我们都用十七到二十一章所谈的有关于见证的事情，他是很强调的。那当然这里说一定要有两三个人的做见证者，而且见证者要先下手。当然在斯提凡的那一件事情上，我们发现他也的确是那些见证人，他就先下手，而这个保罗是替这位见证者拿衣服的，他特别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可见那件事情他们非常的重视，要按照律法来审，来审判斯提凡。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若根据第十九章里面所强调的，你对这个见证人你要去细细的查究，那到底审判官有没有去细细查究斯提凡的这个证词是不是真的违反了神的律法典章。我们也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根本就没有经过这样一种审判。当他们这些人听到斯提凡所说的话之后，就马上气愤愤地定他为罪，并没有去审查斯提凡所见证的这些是不是按着神的一切律法典章所解释的。也就是说，当这个真的是一个按照神律法典章来解释圣经的人，反而是被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定为他是违背神律法典章的，那更显出在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心中之恶，他们完全只行律法典章里面所说的这种字面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却不了解律法典章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时候他所要表明的那个真正的真意在哪里。这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非常的可惜的。那现在的以色列人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他们遵守，虽然有遵守这个亚威的一些律法典章，在很多的属肉体上的一些条例上的确他们也很坚持到底，甚至在食物条例在节期条例上他们也非常的遵守，但是他们对于什么遵守十条例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遵守节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也发现到实际上他们都不再强调这个意义在哪里，而只守那个字面上的意义，而不明白遵守律法的时候所要表达出来的对神的那个真正的圣洁，对神所要求的那个次序，对神所那个真正要求的那个公义和神的一个权柄的顺从，我们发现到这个都是他们所不能够明白的。那第十八章里面谈到的有关于祭司利未人所吃用的，就是献给亚威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上一次有谈到，在利未记第六章有谈到的，啊，这也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所引用的。的确神所设立的人他们从民中来得着他们当时用的这个火祭跟所应得的这个投身的，或者是他们所献上感恩祭的这一切的祭物，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那这样的一个律法，实际上我们看以后在保罗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真的是实际上当时的人对这样的一个律法他们不了解，所以保罗他不得不他就很谨慎的使用他使徒的权柄，他不敢随便的乱用，因为怕用你的这个律法的时候反而会让这些人产生一个误会那就伤害了神设立他为使徒去传讲福音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主旨，这个任务。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实际上对于神的工人的一个尊重跟对谁是工人的这个 断定，这个是常常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常常是非常的轻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以来神的先知、神的功能常常是被欺压的，常常是被攻击的，也常常被杀害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会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列祖是杀先知的，那这样的事情我们发现到很可惜的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这样，以后外邦人被兴起来，他们得到神的怜悯之后，但是对真正神的功能，实际上他们也常常丧失了这种判别的能力。啊，这个也是我们发现到第十七章以后，什么才是真正神所设立的审判官，神所设立的功能，这些事情上常常是无知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第十八章的后半段，这里在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加勒弟兄有谈到这个的确是被引用在使徒行传或者是希伯来书所引用。那如果去认定一位先知兴起来是要像摩西一样的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到使徒行传当这个彼得他所引用的完全是照他这里所引用的这段经文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做见证，但是我们发现到犹太人并大部分都不信了。那在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有两个人引用同样的经文，在一章的二十一跟二十五节里面，就施洗约翰本身他也引用这个东西，他认为这位耶稣就是那一位要兴起的那位先知。那当这个约翰这样的一个见证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到约翰的门徒就是那个腓力，他也引用这样的事情来对他的弟兄来说，这位耶稣就是那一位神所要兴起的。啊，这个腓力跟约翰都承继了相同的一个脉络，他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所兴起的那一位。那我们看到在斯提凡的事件上也同样有在说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七节里面，斯提凡的见证跟彼得当时的见证是一样的，都提到是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所兴起的。所以我们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新约圣经里面所引用的这么多人来见证这位耶稣是那一位神所兴起，是要向摩西所来教导人来真正明白神的吩咐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发现到以色列人是拒绝了。今天神虽然没有那种大能力的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兴起一个先知，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有却有这样我们跟我们诉说，他说以后信他的人他所要做的甚至要比他更大。也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所解释的这些律法典章，在四福音里面或者是在以后的使徒里面，他们所解释的这一些话语，我们要说那这样的话语一样就如同当时的律法典章被颁布以后被以色列人所拒绝，所受到迷惑而不知道律法典章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把这样的一个错妙的被引诱被扭曲的这些一切的神的律法典章他重新的更正。但是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发现到永远是流传给那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真正的神的工人的身上。保罗承继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也不断说那是按着耶稣基督所教导所交付给他的，他这样来对这一些受信人来这样说。我们发现以后这样的事情也会在历代里面透过神所真正拣选的人会把真正神的一切律法典章会再一次的跟我们诉说。我们感谢神，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话语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对神的一个真心的一种寻求，他虽然没有透过 一个像一个大先知那样的来教导我们，但是神透过我们这样的不断的查考，在圣灵里面，他如同是那个先知一样，在我们的会中不断的透过我们众弟兄彼此的对谈，在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仔细的非常详细的来钻研，然后按照新旧约的启示，我们这样去查究神的话，也透过这样来不断的来向我们诉说。神会兴起我们，绝对有他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就如同当初神兴起的耶稣基督，兴起的保罗。我们对今天能够明白神律法典章这样的一个执事，这是历代我们发现到真的非常的少的，我们绝对不要轻忽这样一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我们看到对刚才家的弟兄在第十九章里面谈到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律法的典章的这个这么严厉的一个要求，家的弟兄也谈到说有三大点会特别到了神特别的对这样的一个罪的事情他有一个特别这样的一个吩咐。那耶稣基督也对这句话他也特别的引用，在马太第五章的时候三藏宝训的时候，他也用这件事情来跟当时的人来传讲，神所要求的是先谈公义再谈怜悯，不能够先谈怜悯再谈公义，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做审判，审判完之后才能够谈那以审判完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处置，如何处置那就要按着是你有没有怜悯，或者是你只能够按着这个条例你来处置，所以基本原则不能够先拿掉，一定要先按着基本原则立定，之后有没有可以去怜悯的地方，可以去寻求宽免的宽容的地方，那就按着律法所讲的这个爱在这个律法中间来实行。所以神的律法虽然是公义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真正在行按着律法在做一个审判实行的时候，它往往还是有所宽容的地方，那是按着个人按着每一个人他的一个心态，他有没有像神那种宽容的心，就如同当初神对以色列人两次要灭在他们灭绝于他们在旷野的里面的时候，透过摩西的带导，那神再一次的怜悯延长他的怒气而宽容了以色列人。今天对于一个按着律法审判之后我们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宽容那也是要按个人他的心按着他的状况而去判断的。所以我们看第二十一章里面他这里有谈到有关于对这个无辜之人他要洗手祷告宣告这样的事情很奇特的，在新约里面确实有一个外邦人他来实行，也就是当时的比拉多对耶稣的审判的时候他所做的完全是照着第二十一章这里所记载的，他先询问然后说这样的事情跟他无关之后他就宣告然后他就洗手，反而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反而是没有按照律法所定规的，明明是一个无罪之人他们要流他的血对那个有罪的人他反而是要放他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十一章里面有关于律法所定规的这件事情犹太人真的是非常的心硬，这种心硬其实也要反映到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对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些话语我们去传讲的时候有太多的人也是硬心，他们对这样的话语他们不如比拉多，他们连比拉多这些外邦人都不如，他们对神的真正律法的一个含义完全的拒绝完全的嗤之以鼻，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只能够说我们交在神手中了，就如同比拉多一样他也无可奈何了只能够洗手， 那但是对耶稣基督，当然他是一个很受欺压、很无奈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要从耶稣基督所遭遇的事情，我们也因着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得到安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曲折，人家对我们的误会，对我们的一个攻击，那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我们只能够求用我们的父说啊，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他们的确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弃绝的是这么宝贵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以后要一一的交账，这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如果这样的无知一直到他们在还有生命之前不知悔改，那只能够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要交他们个人的账。最后刚才家的弟兄有谈到这个有关于尸首挨在这个木头上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到整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很多事情都跟耶稣基督有关。我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那这一段耶稣基督的被杀的事情又再一次的被提到，应用在耶稣的事情上。那耶稣一样要在日落之前啊，他能够啊不留在这个木头上过夜。那也按着这个经文啊，耶稣基督就在大概是下午三点他就死了。那这样的一个被取下来，他刚好是符合这里经文所讲的，他的尸首没有留到木头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尸头不要留到木头上，是为的是说免得玷污亚维尼神所视你为业的地。那至于那两个犯罪的而被杀的那个犯人，经文里面并没有谈到，他反而是强调这一位无辜之人。那无辜之人的血他实际上不可以流到过夜，那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律法规定，它并不是只针对无辜之人，但是特别要强调耶稣是无辜之人的时候，他没有留到过夜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让我们真的好好去思考，为什么那另外两个犯人他就不记载他们是不是也在当夜他们就被取下来。可见当时他们对这样的律法并不在乎，以色列人并不在乎这样的一个律法，而但是为了这位义人，那神特别的怜悯，神就要照着律法所定规的施恩给这位耶稣基督，让他的尸首不留在这个木头上。那这个虽然是按照说他所说的被挨在木头上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但是这位耶稣基督虽然被人所看为是咒诅的，但因着神的怜悯，他跟这些真正犯杀人的这一个犯人，他还是被区别出来的。那他的被按的律法，他没有留在木头上，那这个是特别，真的是显明出神对这位义人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啊所行出来的，让他能够很快的。对，当然是因为他是本身是虚弱的，他得因为是神律法所定规的，他就这样没有留在木头上。那从耶稣的出生到耶稣的最后的死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可以判别出来，那这位按着律法所应许一直到律法所应许而死的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按着律法而行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一直强调的，神是一个完全神，对于他的列祖亚伯拉罕说他要做完全，那以后的以色列人也要完全，对我们的耶稣基督啊，真正是一个完全人，他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完全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也是我们一定要去完成的一个目标啊。以上。